先请两个人，请那个冬雪和赵芳来这个帮我们回忆一下昨天你们讨论这个 MOS 或者是讨论这个工作的某一个场景，然后你们是怎么去对话的啊？要刻意的使用一些我听不懂的一些词儿。
我觉得冬雪应该不用刻意，
不用刻意，
来来来，
不用刻意，
来吧来吧来吧。
来，在这个上下轮下，以这个东西为抓手，我们对齐一下颗粒度。
啊，
我们看看这个东西做成什么样子，能让大家都满意，能带来最好的 ROI。对于我们来讲，要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所有人把所有期待对齐，所有人的期望达成一致之后，能达成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嗯，
哎呀，之前其实没感觉，但是今天当这个冬雪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对面好像冒字，就跟那个一个一个往我喷过来，是吧？
不不不不不，
感觉之前竟然是经历的是这种生活。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架构三人行要聊的一个话题啊，不说人话的企业架构师，大家有体会？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很火了，很火了很多年了哈。但是最近因为跟大家一块做事儿，我发现这个现象还没有杜绝，对吧？刚才这个东西就展示了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前一天有个电影叫《年会不能停》嘛。对齐颗粒度，对吧？他们其实特地选了一个传统行业，他不是选择互联网行业的企业作为这个电影的一个背景，对。但是我觉得，但是里面套用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一些黑话在里面，来展示了这种非常流行的一种现象哈。我们为什么今天想聊这个呢？对，因为我发现。自从我开始接近你们这个群体，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好长时间。我可能会鼓起勇气，在前半小时能够展开一些讨论，但是在后三个小时我可能就歇了，是吧？这个，但是我发现你们还在跟着自己的节奏在走啊。虽然我也不是很确定你们是不是能彼此听得懂对方在说话，但是好像还是听得懂的。
也不一定，
对，也不一定。
其实你也说了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颗粒度如果没有对齐的话，
对，
可能讨论半天发现大家讨论的不是一件事儿。
对对对，
好像共识。
对，好像是共识。
对，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我就先问冬雪吧。你刚才说了那一段话，你说的时候什么感觉？
说的时候挺爽的，反正你也听不懂我说我的。没有，其实我们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是在那个上下文下就是不会有奇怪的感觉，就坐了一桌子，比如说都是开发，都是产品经理，大家说那我们先把这个功能聊一下，这个功能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未来可能使用的用户他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哎，我们用户的 persona 又是什么样子的，就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所以不会有特别奇怪的感觉。但把刚才那段话揪到咱们刚才这样一个上下文下的时候，其实就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奇怪，虽然刚才虽然有点刻意，但确实平时也会用那些词儿，放到这儿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对，
大家如果都说那个词汇这个术语表的时候，其实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的，互相能听得懂。对
对，就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最近在做一个这个企业架构治理的一个工具嘛，然后我们也在跟客户去讲，或者说客户可能会去做一些承接，然后对于一些这个技术人员来说，其实对他来说是跨了领域的。当我们再去跟他去介绍这个产品，或者他们试图去承接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最大的难度并不是这个技术本身，反而是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跟他对齐这些术语概念，可能他们可能就是要听一听很长时间，并且要去适应感受，并且给他一些实例。让他进入到我们这个上下文和环境之后，他可能才会慢慢的去熟悉我们这些术语，并且把它具象化。对，
真的、有没有被投诉过？
这个就是我觉得初期的痛苦还是有的。
Okay.
没被投诉，可能就快离被打不远了。就是我们经常会跟他们去说，哎，这个我们有一个通用流程，有一个实际流程，有一个具体流程，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典型场景。然后在这儿我们会有我们的业务模式对应着我们的价值流。然后那边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招方在讲的时候，底下听的就是一愣一愣的。
Okay.
原来这东西是什么？然后招方没有办法，就开始实例化。哎，实例化，对，开始讲具体啊，比如说， 就开始比如说了，然后我们有一个采购流程，然后会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底下才哦好像是懂了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刚才赵芳描述的那个状态。
对，他会有一种就是刚才东西说的好像是懂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下次发现可能这个好像又懂了又不一样了，就是他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那我今天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企业架构师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术语来展开沟通呢，包括跟我们的客户去交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套黑话是有必要的？
我先说我觉得吧，就是因为有一些概念相对抽象，当我们去想要去试图解释它的时候，可能会用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呢它又代表的是某一个名词，比如说我们说的场景，那比如说我们说的所谓的那个通用流程，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一个词去所谓的黑化的话，可能我们在代指它的时候有需要一段话去描述、
okay.
那它又会重复的出现，那这一段话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起来可能沟通的时候它可能也又会成为障碍，那不如我们提炼一个词来代表它背后的含义，之后我们去沟通起来的时候相对方便，所以我理解它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因为所有的不管是黑话也好语言也好，它最大的价值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沟通，而不是设置屏障，所以它的出现能够让我们把那句话缩短，然后更好的去大家去做，其实它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带着它的那句话大家应该达成共识。
对，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统一语言。
嗯，
就当我们一直就所有人在说一件事的时候，一个人说 A 一个人说 B一个人说 C 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很难达成这个共识。但最终我们发现在某一个场合，我们说这个其实我们说的是一件事儿，我们把 ABC 统一，可能它就叫场景，我们对场景的定义是这个三个人理解的一个综合，那么我们内部会就可以达成一个共识，那么可能在对外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清楚才能跟别人讲清楚。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有一个通用流程，然后我们在这个通用流程下会有对应的典型场景，然后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在给就是我们做的那个软件上面有这样的一些概念给大家沟通的时候，可能已经懵了，然后就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通用流程它叫采购，就是我们要买东西要把东西买回来，然后我们发现其实采购会有特别多的方式去做，那比如说我可以去用集中采购或者分散采购，或者说我可以去用招投标的方式采购，或者用单一来源的方式采购，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典型场景，那我们把它具象化或实例化之后，大家可能就相对明白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去把这个概念抛出来之后，可能大家确实不明白，那具象化之后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干解释那个词儿，只能去用就是实际的一些例子去做一些解释。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新的同事加入到了团队，当时我们在尝试给里面普及很多概念，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能力，然后我们有 L1 能力 L2 能力 L3 能力 L4 能力，有很多能力这个词出现，当时他就有点困惑能力是什么，我说这个就是一些专业技能的一些组合，它一定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他听起来就有点懵懵的，后来我尝试进到他的背景里，因为他是一个开发出身，他平时会做很多编码的工作，然后我就会去想象那这个能力在他的语境下代表什么，我就跟帮助他一起去做这个 CT, 然后我跟他说其实这个能力里面越高的一个级别代表你越大的一个方法，越里面的一个级别代表你越小的一个方法，然后你在编码过程中其实是在不断尝试去找到一个最小的一个颗粒度。
CT 是什么？它也是个黑话。
颗粒度这个大家其实是理解的，所以颗粒度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在传导的一个概念是对一些逻辑的封装， 那能力它也是对一些企业内一些逻辑的封装，就像你在代码中是对一些复杂逻辑的封装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类比能够帮助他在他的语境下迅速理解这个概念。
嗯哼 ，CT 是什么
？CT 是什么？
从能力到编码过程
概念性思维。
啊 ，CT 这个词是什么？
它也是个黑话。
然后你还提到了封装。
对，封装是什么？
因为封装对他来说是熟悉的，
对，
所以当，所以就像企业架构的一些语言进到其他的人的领域之中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架构方法的 owner， 我可能就要时常跳出自己的领域，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只有被他认知才会有价值，那我就要跳在他的领域中，跟他一起去做这样的思考。
所以比如说封装它已经是一个技术领域的词，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人话可能更多是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个词的一个代称。对，每个人当跨领域的时候可能对另外一个领域的都认为不是人话，因为我听不懂。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种黑话哈，就不说人话有几个初衷啊。就第一个可能是为了提高沟通效率。特别是我跟你都是同样身份的人，其实这种效率提升是很明显的。
对，
然后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术语和黑话，它就是这个领域所特有的，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另外一个词来在这个情景下更精确去表达这个概念。所以效率是很高的。
我觉得这块我想插一句，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黑话白话，它其实无非是小众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话，还是大领域的话。比如我前两天就是你发现很多行业里边人有人爱拆词儿，其实你仔细想想挺有意思的。比如刚才我说这个，我这个凯峰问我说你们到哪儿了，我说我马上到了。你觉得里边有黑话吗？没有，对吧？但为什么是马上到呢？对吧？我前两天就在想，就为什么在马上呢？如果现在不是应该在车上到吗？对吧？那所以我们已经不觉得它是个黑话了，但是可能如果你去还原它那个场景，它可能在过去很古老的时候，大家还在马上说：“哎，你什么时候到？我已经在马上了，所以我马上到了。”那比如还有那个词，比如我说你知道这事儿怎么弄吗？你说我知道，你觉得有黑话吗？但是你知道什么叫知，什么叫道吗？对吧？刚才大家在看道教、佛教，其实里边你发现所有的词，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所谓白话的词。背后都有很深的这个寓意，它其实如果在外国人眼里它都是黑话，你感觉这两个字蕴含了很多中国哲学的道理和古今的知识，只不过它被普及了，我们已经不用管马上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马上背后代表我快到了，你不用关注它是马上还是车上还是驴上，这个没什么影响。所以语言是非常有局限的，就是甚至在哲学领域里边研究语言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包括什么主谓宾，对吧？然后主体客体，所以语言本身就是我们人对于世界的抽象，而软件做建模就是在做抽象，抽象一定会失真。所以我经常我们自己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很难对齐概念。其实对齐一个概念，我经常技术人员很容易理解，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说的语言就像一个变量名，就是但是它背后其实我们蕴藏的不是这个名字，而是背后它指向了一大段的内存空间，而那个内存空间可能你那个变量指向的内存空间是由你这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积累的，我是我经验积累的，这是为什么我跟东雪一讨论场景，我就进入到比如架构的场景管理的视角，它就会进入产品和用户的视角，因为在它那个几十年里，你那个变量名指向的，在你那个十八年里边，你那个变量名指向的那个空间都是你脑里边的。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说这个概念，我们是在对齐和碰撞背后那段内存空间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两个人长时间，比如我们团队在一起磨合两年，我们发现我们语言对齐了之后，我们都不认为，就像我们说知道和马上一样，我们不认为我们说的场景通用流程，然后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子场景有什么差异，因为我们的后边的空间被长时间对齐了。大家再看同样的这个例子，对吧？那所以我们现在说经常，但是为了让不同的人理解，所以我们觉得实例化是一个好的这个需求。所以就像刚才我记得在咱们开始之前，娜娜说过一句话，就没有什么黑话，就理论上这个都是黑话，只不过是所有人都认可和已经磨成共识的黑话，还是说我只是在特定领域小部分人达成共识的。 对吧？我的语言对于别人，那所有的外语对我来讲都是黑话，黑的不能再黑了，对吧？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说 会有一个观点是不说人话的架构师呢？到底这个感受大家是为什么会出来？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背后他不是说你说不说人话，而是说大家其实我觉得
听不对人的话，听不对人的话，
干不干人事儿？
哎，你说对了，就是干不干人事儿？
干不干人事？
就是如果你说一个非常，就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领域，就比如那个我们经常去看那个，举个场景哈，我们已经很难脱离这些词了，大家担待一下。举个场景，就比如我们经常看这个特种部队的电影。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那个话就非常的黑。
对，
你这前一阵儿看那个电影叫什么？就那个时候动，就是然后那个什么电影我忘了，就是一堆啊，就二纵队叫还是什么？
三大队
啊，对，三大队。你发现他们之间所有的手势，甚至他都不是黑话，都是黑手势。
嗯。
然后那个人一说动，整个人夸就各有各位去。那对我们来讲，动这个词在他们那个里边的场景，跟我们这个场景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里边你会发现，他不是觉得。就是不说人话觉得很帅，对吧？就一个词或者一个手势大家就能相互理解，就可以频繁沟通。
那架构师为什么就不能是帅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架构师做的事儿没什么价值。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架构师做的事儿没价值？
我觉得可以看我们第一期架构师务虚，还有上一期架构的价值。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其实经常会需要架构师做一些辅助跟帮助，但是却发现架构师的语言并没有被普及，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说他说的话其实是普及，我能听懂的，对我有用。结果发现，哎，他说的话我完全普及不到我这里，从而我会有一种感受，说他不说人话。
我觉得还是他说这话没用，他就在那儿。他比如你当一开始冬雪说这话的时候，行业里边断的什么这个场景是说一个人在那做汇报，或者一个领导在给底下做讲话。对吧？就是，然后你就，我觉得他就是务虚，他觉得你天天在这些话，然后去迎合领导或者迎合其他人，或者是其实你说领导说这话，他就其实我们现在大概能听懂一些之后，你发现他背后其实隐身了很多的东西，什么战略的转型，他是有那些东西的，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离我好远，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你天天去年在谈这些，今年还是在谈这些。天天就在谈这些，但是没什么改变。
那我觉得是不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像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特种部队那个场景其实是我们站在局外去看局内。
嗯。
那他整我们其实是一个看客的视角去看，说哎，他们里面这个状态特别帅。如果我们现在做企业架构是一群人站在外边去看这件事情，对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他会不会也觉得我们很帅？但是那我们现在产出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他的 KPI 以及另外一个人的他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他想要去试图理解你，他需要去进来了，他已经不是看客的视角，他要进来了，他发现你们内部的那个小众语言没有普及到他就会说，那这个信息他又要接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不说人话。因为他要去理解了，
我觉得
他开始理解。
我觉得所有说不说人话可以变成你不说我的话，
对，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只把自己当人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这句话再翻一点，就是你能不能用我的话跟我说，然后我觉得我的话是人话，
对，
对吧？
对，
所以经常我们看大家都说，哎，你们这个架构师的话听不懂。前一天我们听一个例子特别逗，就是一个领导我觉得特别实在，就说，哎，你们说这个主数据，对吧？你们说这个主数据已经搞定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挺好啊，我们最主要的数据都搞定了，那因为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然后弄半天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告诉我主数据叫基础数据，就是那你这个就是这感觉就是你们这个架构师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你们这个不是我们字面上那个意思，所以他可能是就是如果从他的视角，他说你们不说人话什么意思？就是在我来看，这个人代表一是我的话我听不懂，第二就是我们跟那个马上和知道一样，他不是所有人的语言，你只是你那个圈里边这个语言，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
嗯，对，
是的。说到翻译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例子，前几天我们访谈的时候，访谈两个部门，或者不能说访谈。
没关系，调研嘛，调研。
然后是他的一个做业务拓展的部门，跟他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部门，然后他们两个之间，他们两个之间会无法沟通，有的时候，因为解决方案他的语言非常技术，就是我研究出来的就是非常高深的一些算法，但是营销他要直接面向客户，那他在给客户去讲方案的时候，他发现很难去理解解决方案的话，从而导致给客户传递信息的时候，发现没有足够的一些展示我们企业能力的素材。
那有个翻译。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发现，哎，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变化，我们通过设置一个岗位，专门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翻译，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漂亮。
但是它其实也带来一个反思，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资源去充当这个翻译，还是说其实两边的语言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是变成一个对于他们这个空间下相互普及的一种语言，那这个语言的普及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沟通上的一些潜在问题的消失，然后去省去这样不断翻译的成本，会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对于企业架构来说，企业架构如果它未来应用的时候面向的群体可能是广泛的，那它就可以不局限于将语言就是放在我的
对
相对封闭，放在我设计的一些具体的方法中，反而应该去更多的去把别人的语言容纳进来，去努力去做这样的一些普及的工作。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未来比如说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及我们去普及的一个成本问题。
对，
就像现在比如说像小孩子都在学英语，那大家觉得可能英语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然后所以大家都在学它，那学它也是有成本的。那其实第一个就是认知到底有没有到这个程度说觉得它重要，第二个是说那我从小就要学这个事情，然后学到无障碍的时候，那这个成本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性价比到底够不够。所以就像刚才说在解决方案和那个市场中间加一个翻译，他们可能觉得现在我不在普及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翻译就够了，这个成本最低，效果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到底值不值得说把这个东西让大家都普及了，还是说就是小范围知道就行了，最终有一个人能挂起这个桥梁就够了。
嗯，
我有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发明一个新的黑话出来？
这个我先说。
起名大法。
对，起名。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一直非常的克制。
对对。
我谢谢你。
我们团队有一个原则，这大家可以作证。
嗯、
我们一直以这个奥卡姆剃刀原则来刀自己。我们里边一直其实有两个流派，先看我们两个人这几个人啊，其实有一种是极简派，就是如必要这个勿增实体，能一个概念就不要用俩概念。
你说那总是吧？
啊、对，这个以娜娜为驱动，因为说白了，在企业架构领域圈混久了之后，其实对这个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种特别难受，就感觉太多概念了，
愧疚感。
愧疚感啊、嗯，愧疚感。然后，但是还有一派。还有一派呢，可能是以我为代表啊，所以我跟娜娜打架会打的比较多一点。我是觉得概念它背后代表那个含义，如果你把它揉在一起用一个概念，反而容易混淆。就像你把多个上下文的一个概念揉到了一个里边，所以我们里边你就想把它说清楚，你其实反而会更麻烦。
嗯，
你得说我在这个场景下我们在聊场景，在产品的场景下聊场景，还是我要在业务架构的场景下聊场景，对吧？已经快变成这个绕口令了。所以其实我们发现把概念摘开给它一个特定的名字啊，通用流程、具体流程、实际流程和场景，反而能让我们对每一个概念大家的理解更一致。那这个其实是两个，这其实在我们来看是两个流派，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一开始都是觉得啊，我们那个发心和初心都是行业里边概念太多了，我们觉得没这么复杂，哪儿需要这么多复杂，不就是一个流程、一些系统、一些功能，对吧？一些人在干一些事儿嘛，挺简单的事儿，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概念？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包括冬雪在内，就是我们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我们先设它为 X， 但是这个 X 有没有必要？有必要。那这个 X 是什么？叫什么名字？能不能用现有的概念？你发现不能，我们就被逼着多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所以可能是不是 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建模一家企业，现在是不是复杂的事情就没有简单解，所以就导致我们需要一堆的26个字母来替代我们脑袋中那些抽象的概念，那无非最终就是 X 叫什么的事儿 ，Y 叫什么的事情，然后 XY 是不是可以叫一个名字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的初心是不想这么多的，但是你如果大家真去做，你会发现没办法，我们没有能力用一两个就跟这样的一个好的概念把这么复杂的事情描述清楚。
对，我曾经是一个单纯的产品经理，只要能解决问题黑猫白猫都可以，我不管你叫猫还是喵，现在就要一定要掰一掰它到底是叫猫还是叫喵。
我总结一下，那就是比如说用最少的语言，然后能够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驱动，然后我们考虑去新增概念。
嗯，
对，
嗯，
可能出于沟通的目的，你仍然是沟通的双方都了解这个词，而且用最小的理解的障碍去理解这个词就好了，而不是纠结于这个方法，说因为我坚持不要增加理解的这个词汇量，而刻意的却导致增加了沟通的成本。
所以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最后都这样，大家其实在喷，比如大家觉得咨询师咨询行业就是造概念，其实大家不是在喷概念，而是在喷那种重复把一个事情非得起另外一个名字再卖一遍，
包装，
它是在包装，所以但是你最后发现看到结果是一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如必要它就得加个实例，要不然我今年就没得卖了。大家其实在喷这种现象，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去做，实际去做，你会发现确实很多东西需要在概念上区分，我们才能沟通。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讲同一语言，那其实你发现无非两种方式，我们也在用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起新名字，对吧，场景和子场景，就我们也被逼的没办法，因为没法去区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跟弟弟我们家上下文，我们现在也会这样，比如现在咱们今天是在业务架构下谈场景，还是在应用架构下，还是在功能层面去谈，把语言圈定一个边界，我就可以用同一个，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跟加前缀不加前缀一样。所以我们最终也是反对，就是没必要翻个新换个名儿去做，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这在我们团队里边是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对一个识别到一个新的概念，反而就是识别到一些新的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拿一个概念就跟定一个变量名或者一个容器把它装起来，为了大家达成共识。但是为了跟，因为毕竟语言很容易混淆，我们会通过上下文或者一个新的名字来去区分，然后通过实例化的方式让人理解这个跟那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是我们现在实际在做或者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
欢迎收听架构三人行，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入软件和架构的世界，通过工具、技术和趋势释放架构潜力，并获取专家见解和使用的建议。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架构三人行播客由声派津津乐道提供专业录音间和专业罗德设备的支持，并提供内容托管服务。谢谢。